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交通的这个话题呢是基督徒是否应该庆祝圣诞节。我们知道再过大半个月就是圣诞节了。我们也知道圣诞节在西方国家它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圣诞节它拥有浓厚的一个基督教的背景，它原本设立了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不过呢，在接近2000年的这种演化过程当中，那么圣诞节呢，已经严重的变味了，也就是异教的元素，不断的被加到了圣诞节当中，尤其是在近代，圣诞节变得越来越商业化。那么从一个就庆祝救主耶稣诞生的这样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变成了一个享受金钱物质的一个公众假日。那么基督徒应该庆祝圣诞节吗？那么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啊，争论了大概也有好几百年了。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圣诞节还有相关元素的起源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圣诞节的日期，就是12月25号。那么庆祝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不过呢，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出生的一个准确的日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肯定不是公元11年12月25号。那看看，有哪些原因？我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章1到3节。路加福音2章1到3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那就是在耶稣出生前不久，就是凯撒奥古斯都下令在整个罗马境内进行人口登记。那么考虑到中东地区冬天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罗马帝国呢，它的广阔的疆域，还有公元元年左右的这个交通条件，那么要所有在外的罗马人旅行回乡，实在是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道命令不太可能是在冬天下达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6到7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么在12月底，我只包着一块布，它是没有办法抵御寒冷的天气的。所以呢，不应该是在12月底出生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第8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在当时的巴勒斯坦，12月呢，它不是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因为冬天这个天气非常寒冷，羊群呢，它是不能够长久的待在野地里面，而是在棚子里面过冬。所以呢，耶稣应该不会是在冬天出生的。那么既然主耶稣不是生于公元11年的12月25号，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一天定为圣诞节呢？其实呢，12月25号是波斯太阳神密特拉的生日，就是 Mithra 的生日。所以呢，圣诞节它是起源于异教的节日。 在古希腊时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以后呢，太阳神密特拉崇拜这个习俗也传入了希腊。后来呢，希腊被罗马征服，那么强大的罗马人呢，他虽然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呢，他反过来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那么这个新的信仰呢，就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入罗马，并且呢迅速扩张，广泛流行。罗马五贤帝之一，就是罗马皇帝奥勒良，他在公元274年将12月25日这个外邦太阳神的生日作为官方的节日进行庆祝。后来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36年确定12月25日为耶稣圣诞。那么他选择这个日期呢，也是为了吸引异教徒入教，并且呢要把异教徒的风俗习惯基督教化，这样一种措施。好，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了，耶稣降生的日子在福音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确切日期呢？好，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章1到2节。约翰福音1章1到2节，这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章1到2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在太初就是有这样一位基督，他没有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以前，一直是与父神同在的。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0章5到7节。希伯来书10章5到7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这段经文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给他的儿子耶稣预备了身体，那么耶稣呢就穿上这个身体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成就神拯救人类的大计划。那么耶稣的诞生呢，与世人的出生是完全不同的。这他的诞生呢，其实不是诞生，而只是穿上了人的身体而已。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基督出生在1900多年前，而只能说他在1900多年以前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世界。那么耶稣从玛利亚腹中生出来的那一天并不是他的生日，而只不过是他成为人的那一天而已。神呢是知道人喜欢过生日，如果呢他告诉我们耶稣降生的确切日期，那么就会有很多的人受习俗的影响要为耶稣庆贺生日。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为家人和从前拜过的假神庆贺生日一样。 那么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把耶稣看着和其他的人或者假神一样，把两者等同起来，那这样就很危险了。所以呢，神不让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在哪一天。好，我们来看一下圣诞树。圣诞树呢，是圣诞节最重要的装饰品，全世界每一年要销售超过3000万棵。那我们外面现在就在销售圣诞树。早在古罗马时期啊，人们就常用那个常青植物来装饰他们的住所，用来庆贺冬至。这一天呢是一年当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那么常青植物呢，就代表人们在漫长的冬季里面对春天的期待。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圣诞树。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就是在室内装饰圣诞树的传统，始于16世纪的德国。之后呢，就在欧洲开始流传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呢，代表了圣诞精神，他是孩子们在圣诞节最盼望的人。每年的12月24号晚上，北美防空司令部都会为孩子们提供追踪圣诞老人的服务。还有 Google 呢，它提供了圣诞老人那个位置追踪器，叫 Google Santa Tracer。那当然了，没有成年人会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但是呢，大家都希望让孩子们在圣诞节开开心心。所以呢，圣诞老人的传说就大行其道，在全世界流传。圣诞老人的原型呢，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位天主教教圣，天主教主教圣尼古拉。他呢是乐善好施，救济穷人。他曾经把金币呢从烟囱投到他们家里面，来帮助他们。那么在公元343年12月6号，圣尼古拉去世。他去世以后才被封为那个天主教的圣人。所以呢，12月6号就被定为圣尼古拉节。那么这个节期呢，是盛行于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希腊、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尤其呢，是以荷兰和比利时的庆祝活动呢最浓重。那么荷兰还有一些其他欧洲裔的移民就把这个节日传统带到了美国。荷兰语当中呢，他那个圣尼古拉是叫 Santa Claus， 在英语当中呢就变成了 Santa Claus， 中文就翻译成圣诞老人。那么圣诞老人的习俗呢，然后就从美国也向传到世界其他的地方。所以呢，在每年的这个节日，人们呢也像他一样互相赠送礼物，表达爱和感恩的主题。好，那么了解了圣诞节和相关元素的起源以后，我们再回到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圣诞节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基于上述与异教相关的这个历史背景，再加上圣诞节的极度的世俗化，所以呢不少教会和基督徒都反对在12月25号庆贺圣诞。但是呢也有许多的教会认同过圣诞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反对过圣诞节的原因，还有呢赞同过圣诞节的理由。那么第一个反对的原因就是这是异教节日，因为圣诞节的起源是来自于异教的太阳神。那么赞同过圣诞节的理由呢，就是说 圣诞节的起源确实与异教节日有关。那么凡是与异教相关的节日，基督徒就都不过嘛。就是我们以华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为例，春节的起源呢很难考究。那么一般认为春节是起源于殷商时期的那个岁末年头的祭神祭祖活动，也就是腊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抵抗年兽，也就是妖魔鬼怪的故事。不管是哪一种春节起源的说法，其实呢都是异教风俗。但是呢华人的基督徒大部分还是过春节的。当然我知道有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是什么节日也不过啊，包括生日啊，我个人是非常敬佩他们的做法。那么我想呢，神也会纪念他们的忠心。第二个反对的原因是庆贺圣诞节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基督要我们庆祝他的生日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庆祝，如何庆祝。但是呢，基督从来没有告诉人要庆祝他的生日。从圣经和教会历史得知，使徒还有初期的教会也从来没有庆贺过基督的生日。那么赞同过圣诞节的理由呢，就是说凡是没有圣经依据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做嘛。关于这个问题呢，教会史上已经争论了上千年。一派认为凡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事就不可以做，那么较为宽松的一派认为就是说凡是圣经当中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就可以做。比如说过不过复活节，圣经上面没有说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那么庆祝复活节呢，它是来自普世基督教会的一个共同的传统。好，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基督不是在12月25日这一天诞生的，所以圣诞节不是他的生日。赞同过圣诞节的理由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每一年有这么一天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就是利用这一天呢，向平时不来教会的人传扬福音的真理，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魔鬼撒旦呢，他是竭力的要消除基督教的影响。教会呢应该尽量的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来传扬真理。现今呢，大家讲到圣诞节多半就会想到那样一种温馨的感人的还有欢乐这样一个气氛和中国的春节相似，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日子，跟耶稣呢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撒旦已经成功的把耶稣从这样一个节日当中抹去了，所以呢，教会呢有义务引导世人重新关注圣诞节的本意，就是纪念救世主的诞生以及这件事情带给人类的希望。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向门徒颁下了大使命。我们来读一下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圣诞节呢，是一个能够让人公开的传福音而又不会太 不太会引起反感的这样一个节日。比如说平时去发福音的单张，那么有些人接到的时候呢，就会嗤之以鼻，甚至当场就把这个单张就扔掉了。但是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大规模的去发福音单张，却一点也不显得突兀。教会的庆祝活动会吸引很多不信的人参加，就是能够让这些不信的人了解耶稣基督和福音。多数的情况下呢，多数人的反应还是真不错。那么圣诞节就是传播福音并且引人归主的一个好时机。很多中国人最早接触基督教就是在圣诞节到教堂去庆贺听到了圣诞音乐还有信息，在他们心里呢就播下了福音的种子。那么另外呢，在每年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就算是那些流行电台，他们有时也会播放那些宣告基督耶稣救恩的歌曲。据统计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呢，包括什么呢？平安夜，就是 Silent Night， 还有圣善夜，就是 All Holy Night， 还有一个就是玛利亚你知道吗，就是 Mary Did You Know， 还有普世欢腾，就是 Joy to the World。 所以这样呢，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所乐见的。最后呢，我们来读两段圣经。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十章23-31节。哥林多前书十章23-31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罗马书14章5-6节。罗马书14章5-6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里呢，保罗强调为主而守，意思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的喜好或者欢乐而守，要在守日的事情上找到属灵的真意。所以呢，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过圣诞节，属于个人的选择。 那么个人自己向主祷告，依照圣灵的指引来决定，只要是为主过或不过均可，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但是呢却不要定别人的罪。那么如果你想按照圣诞节的本意来庆贺，就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在这个节日里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浩大恩典，感谢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当中没有盼望的罪人。那么道成肉身，成为世上最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长在贫穷家庭里面，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这些罪人赎罪，让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同时呢，应当把握这个难得的时机，把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告诉那一些尚未得救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最终呢引导他们归向主。如果你不过圣诞节也是好的，当有人好奇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却不过圣诞节，那你就有机会向他解释圣经当中有关耶稣诞生的记载，这呢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那么总而言之，无论过不过圣诞节都有神的美意，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神。好，我的交通呢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分享讨论。
我想今天在弟兄的分享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耶稣他出生的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今天知道都有圣诞节的规定，有各个单位也放假，有学校也放假，也有很多所谓的家庭的欢聚的时间。但是让我们去思考主耶稣降生这件事情呢，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一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朗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译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这个第三节里面就讲到有这么一位，他是无生之始 No beginning of the days， 无命之中 No ending of life， 无族谱，有的翻译是 No descendant， 就没有后代的人，或者有的翻译是 No genealogy， 是他是没有他的记载，关于他的个父母啊、子女啊、出生啊等等，没有记载。那么这一位呢，他当然自表面我们知道他看说的是耶路撒冷，是撒冷王麦基洗德，讲的是麦基洗德，他是一个祭司。但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第三节的最后半句话，他这一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的，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会看到耶稣这个名字当时在犹太地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的意思本身呢，就是是神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黑暗的意思。那么这一个这么常见的名字，这么一个木匠的儿子，似乎看起来好像是并不出奇的，但是圣经的记载里头就讲到了好几件出奇的事情关于他啊。那么刚才弟兄带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关于第二章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形，我们也知道他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但是他的降生 他的离世都不是所谓偶然的事件，在他是永在的啊，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在了，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或者说神的儿子啊，他是有这样的一种生命，那种生命是人的有限完全不可想象的，从无论是从他生命的长度来看，还是说从他生命的质量来看，都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人都不一样。那么这一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无族谱，他又与神儿子相似的这一位，我们知道祭司是指专门服侍神的，祭司是向神献礼物的，但是这一位呢，就连亚伯拉罕也向他献祭。好，所以我们看到了有这么一位是非常之崇高神秘的。那么这一位的降生会带来的是神永恒旨意当中的救赎。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来思考一些日子比较特别的话，或者这个日子比那个日子是不一样的话，我们总是要去思想到这个日子制定者的那个源头。比如说我们在七天里头，在创世纪里讲到要工作六天，最后一天是休息的，这个休息的日子被定为 Sabbath day， 就是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是神的喜悦，因为他前面六天创造了以后，他看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到第七天有安息，有喜悦。那么他把这个日子也定给我们，让我们在经过一周的工作劳苦之后，会有一天特别叫我们分别出来，可以安息，可以有喜悦。而且在祝棚节，在吹角节，在五旬节等等，它都会让人从劳作当中脱离出来，有一个安息。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喜年，喜年是什么？是你前面经历了很多时间的劳苦之后，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出来是要休息，这个休息是让人脱离那个地上的愁苦，而进入到神所设定的那个安息当中。人常常会落在这个地上的劳苦里面，这是我们看到这日子比那日子强的缘故。为什么人会落在愁苦里面？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落在罪中，这个地就充满了罪，地受了咒诅之后长出荆棘和蒺藜，所以人在荆棘和蒺藜当中劳苦耕作。亚当他受的那个惩罚就是他必须要劳苦耕作，当然他的妻子夏娃也要受了另外一个咒诅，他就要有产难，要有这些劳苦。所以无论是男是女，在这个地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劳苦，但是神叫我们有安息，叫我们有吹角节，有祝棚节，有五旬节等等，这些目的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有喜乐，能够脱离劳苦进入到喜乐当中。但是最终的喜乐是从哪里来？是从耶稣基督来，因为基督他带来了真正的平安，他一次祭把它献上去之后，就不再需要其他牛羊的血。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降生，包括他的死，甚至他的复活，我们看到这里头是神有特别美好的一个旨意，是要叫人得着永远的喜乐，不落在继续落在永恒的落在那个劳苦当中，那个咒诅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有一些日子比其他的日子强，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你做了可以做的比其他日子比其他的事情做得更好，比如祭过的肉吃的问题，都不单是这些具体的案例，不是说肉可吃不可吃的问题，不是说日子可守和不可守的问题，最终我们是要看到这所有的这些设定背后神美好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得到永远的喜乐。好，感谢主，我就先补充到这里。
今天啊，我能说几问啊，说几句吧。就是今天呢，嘉弟兄呢，就是讲到了基督徒的圣诞节这个事情。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完全的啊，比较这一次是比较完整的听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圣诞节对是就是过这个圣诞节啊，是怎么去理解的。 因为在之前呢，我有一个就是朋友，他也是基督徒嘛，他之前呢就一直跟我说，就是基督徒是不能过圣诞节的，只要是过了圣诞节的都是异教徒。所以我这个是我当时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是我现在参加的这些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包括我之前的那个教会，他们不是他们庆祝圣诞节，当然我们教会啊是另外一个，当之前的时候他们是圣诞是就是庆祝圣诞节的，而且呢就是搞得也比较就是声势比较大啊。但是他冷不丁的跟我说就是这个圣诞节是太阳神的节日，是不能过的，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不能过的，所以他就让我去参加他那个教会嘛。但是所以我今天呢听了江弟兄跟我讲的以后，我觉得我真的很有得着。我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个对这个圣诞节如何的去过，这个圣诞节如何的去理解，是吧？万事互相效力嘛。不是说你把这个圣诞节去过这个就你过了这个圣诞节你就是异教徒了。当时我觉得我接受不了的是这个指责哈。而且他就说他那个教会呢就是要过那个神所规定的什么无教节呀祝棚节呀等等的，他们才是就是真正的那个教徒，就是那个上帝的教会，就是起源于韩国的那个，他对这个要求。所以我今天呢真的是挺感谢啊江弟兄让我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心中也没有再也没有那种也有点疑虑吧，因为这是圣经上的啊说的啊。我就说这些。
耶稣基督降生呢就清清楚楚，不好意思记得多少就讲多少啊。耶稣基督降生呢是写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的家谱里面，到这个十四代了耶稣基督就降生了。降生之后呢他会 发生很多事情，他没有降生，没有他圣灵怀孕，第一关要过约瑟，先过玛利亚这一关，圣灵怀孕还要过约瑟这一关。好了，过完这关约瑟就帮他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了，然之后还要过一关被杀这一关，生出来了，他要有一个，只有三个人见过他，在这个圣经是讲那个东方三博士见过他，见完之后呢他要经过西律王这个屠杀这个婴孩这一关，他要逃到这个埃及去。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就清清楚楚写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从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一路看，看到第二章，你就知道基督降生是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了。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不是降生，意义在圣诞里面。不好意思，可能讲得不好，不清楚。谢谢。蒋弟兄有话讲吗？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第一处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哦，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五旬节吗？
嗯。
这个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为什么他们要聚？那么， 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我们来读十六节，二十章的十六节。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
这个并不是说保罗他们是守五旬节，五旬节是当时犹太人中间的一个节日，在那个节日说他们日期定他们的日期，比方说七日的第一日，那就定这个日期，但不是要你来守这一天。今天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任何一个日期，没有。那么今天我们主日的聚会，那是根据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七节，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这里说到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们有一个聚会，就是掰饼聚会。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有一个聚会，应该有一个聚会，就是掰饼聚会。我们现在就是根据这一个，我们来有这个掰饼聚会。其他圣经里就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守五旬节啊。犹太人的那当时他们是犹太人的节日。现在有很多的节，比方说是什么圣诞节啊，这都是天主教或者说早期的，那么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遗传下来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守不守，我们只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掰饼聚会，没有就让我们再守别的日期了。好，说是二月二十五圣诞节，你看到这里有个圣诞树，我们是不是要跟着他去守？这个不能影响我们，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守这些天主教里面的这些节日，或者那么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个，我们知道有牧师制度的这种基督教里面，它就有传统的节日。我们一切根据圣经，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这些，所以别人要守我们没有要我们说，我们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有掰饼聚会。
我明白蒋弟兄的问题了。刚才发问题之前呢，我们基督徒熟不熟，是不是要过圣诞节？如果用这个话题来讲呢，开始就问。应该说圣诞节不是基督徒的记忆，是这样，不是 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圣诞节的记忆，因为这个记忆呢是以前罗马这个龙神这个神龙节这些异教徒过的他人记的，所以来讲呢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该不该过圣诞节，不是基督徒的我不会讲，是
我们就是一切根据圣经，好不好？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说，
是啊，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是我们的圣诞节，是吗？
就是圣经里没有要我们
没有说法，对了，
我们根据圣经，
对吧？
那他为什么要设立圣经上有那个什么除教节呀、五旬节呀，还有什么？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些节日呢？是旧约。啊、哦。
他说的什么？
在旧约里面，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些特别的节日？
哦，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啊，不是对我们基督徒啊。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降临，对以色列人那设立了很多的节日，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出埃及记，20章8节读到11节，
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第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苦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请注意，这一个是第20章，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我们不能这些话来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所以这里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以色列人要守。啊，这是旧约，新约没有。好，所以第，他说，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看，在我们新约圣经里头，连耶和华这三个字都没有的，旧约有，旧约是耶和华定的，是耶和华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名字，告诉他的，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新约里面没有说我们今天要向耶和华祷告，没有。我们就想，因为旧约的耶和华，今天是我们的父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叫我们祷告，我主祷文里面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好不好？没有喊我们向耶和华祷告，没有。所以今天完全不同了，因此今天在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撒迪教会，他们就有圣诞节他要过，我们租这个房子来聚会，所以他那个圣诞树给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圣经里头新约里面没有要我们守节日，旧约有，以色列人要守很多的节日，旧约有，但是新约没有。新约只有7日的第1日我们百饼聚会，就是提到这一点。今天我们也是根据这句保罗的这个教导，所以7日的第1日我们要在这里不平聚会，基督徒要有一个不平聚会。
写下来。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没有？
这个定论是过不过圣诞啊，还是不过啊？
这个我补充个知识哈，这个我听这个犹太人犹太族裔的基督徒，他们关于这个主耶稣出生的这个猜测呢，他们是说呢，主耶稣是在祝棚节出生的。那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节气里头呢，谈到了三个节气呢，分别是复活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这个三个节日呢，在这个旧约里头是比较重要的，它是每一年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去朝圣，去拜见上帝耶和华。这个节气是他们要守的，男丁他们都要守的。然后呢，这三个节气呢，分别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节日。比如说第一个，复活节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复活的日子，还有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日子，还有呢这个祝棚节。他们呢猜测呢，就是主耶稣呢应该是在那一年的祝棚节的那个时候降在地上的，因为那是上帝跟人立的约定，他在这段时间里他要见这些朝拜他的这些以色列民。这是作为一个知识我来补充，因为主耶稣他完全了律法，他在律法上拯救我们，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知识。然后具体怎么做是圣灵跟我们个人的感动，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我们要读到19节，17节读到19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这几节圣经，我们如果按照中文的翻译来读，就很会误解。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是主说的话。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成全，原文是充实 ，fulfill， 英文叫 fulfill。就是律法，旧约的一个律法是神的话，不能废的。但是旧约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今天这些话拿来对我们基督徒讲的时候就要充实了，不能把那些原话拿来对我们说。你要守哪一天守什么节日，没有的，新约没有。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告诉我们，成全就是要充实。旧约的律法既然用在我们身上，要把它充实了，不能像我们去像以色列人还去守那个节日。所以今天守什么圣诞节的这些 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吧？都是牧师制度，他们的规定，他们要去守，圣经里面要我们守。19节，马太福音5:19，所以无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请我们注意，这个诫命两个字，原文不是诫命，原文是命令，就是主耶稣的命令。19节就说，无任何人废掉主耶稣的命令里面最小的一条，主耶稣的命令最小的一条，那就不是旧约的摩西律法，是主耶稣的命令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是最小的。但无任何人遵行这命令，就是主的命令，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承担。这个天国连起来了。18节没有说到天国，19节说到主耶稣命令的时候，就说到天国了。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是与文士和法律赛的人义，断不能进天国。啊，这里就有个义，一个是文士和法律赛的人义，他们是要守摩西律法。今天我们不守摩西律法。今天我们是主守，我们是要听主耶稣的命令，按照主的话来做。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5:17-19的时候，要把它分清楚。看看还有什么要交通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圣诞节是不是还是属于异教啊？因为刚才那个张弟兄提出的，它的起源是太阳神，那是不是就是异教呢？
没听见。
嗯，我没看，没看哈。哦，就是刚才我听，就是像张弟兄提到，他这个基督教不 Christmas 圣诞节，它是处就是说是异教的起源，是一个太阳神，是不是？就是圣诞节的那个起源，是不是就异教的起源？就是等于是有了个，
对，开门开去开，打近一点，话筒近一点，
你打开，
开了，虽然不响，
对，我是想知道说，圣诞节的那个起源是不是源自于异教的？就是因为它是太阳神的嘛。刚才我听教弟兄提到，
圣经里没有主耶稣降临的日期，是后来他们把太阳神的生日给了主耶稣，就是12月25号，12月25号是太阳神，那就不是太阳神，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好吧？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它不是一个。不是我们应该去，它不是一个属于我们的那样的。
那当然了，太阳神的我们就不信，像太阳神，你就是跟着他做什么呢？好吧？啊，我们今天一切根据圣经。
上帝兄啊，我们可以不过圣诞节，但是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它的意义，可不可以啊？不过圣诞节，不过，
我们
享受。我
们这四年里没有圣诞节。
现在没有圣诞节啊？对。
是牧师之中。
但是来讲呢，正是我们去享受它的东西呢。
享受
他放假了，享受他给放假了，
那
享受他给火鸡了，
那不是圣经里要你去享受，
没有，
那是国家规定你的，好吧？啊，政府规定的，
但是、啊、可以吗？
那当然，政府规定，他今天放假了，你说不行，我要进入，我要上班，没有喊你去上班，
享受了啊、哦。可以，
不叫享受，
不然享受。
这是自动，自动
的。同流合污了。
不是，这我真的比较糊涂，我说不想怎么教大家，因为主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们敬拜的这个主耶稣，天父还有这个圣灵是三而一的神。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当我更多的学习这个圣经，我发现这个旧约和新约其实上敬拜的是应该是一位神，我不能把基督独立出来，独立在这个新约里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主耶稣他还有命令是说，在末期我要使两群合成一群，这个合一的工作是主耶稣借着圣灵来做的。然后还有问题，怎么有问题？主耶稣没有废掉隔离，保罗是很明确的在新约里废掉隔离。这个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在神面前去寻求，最好的寻求的方式就是我相信顺服。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有一个批评，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那么如果说他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那么还有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批评，因为主耶稣他对我们命令的就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如果说我们但凡有爱，爱是从哪来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是借着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的。如果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爱主耶稣，我不爱弟兄，那么我只能说我服侍的是一个偶像神。所以说对以弗所教会的批评是很重的，他还是基督徒，他还是一个教会。我只是说我们要恢复对主耶稣的那个爱，彼此相爱。我交通完毕。